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还是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你会在香槟留一段时间的话，你也没有在别的地方聚会的话，我们欢迎你把这个地方当作你们属灵的家，每个礼拜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呢是我们讲这个灵命精神系列的第二讲。在今年的灵命精神系列里面，我们查考尼希米记，所以呢今天我们是看尼希米的第二章。在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一章，上一个礼拜天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稍微介绍了一下尼希米记的背景。尼希米的记载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就是从大卫王以后，他就交给了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呢，因为对以色列的百姓很不好，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就开始分成南北两国。从所罗门以后，在北国呢有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在南国呢有以色列的两个支派。可是北国呢这个国家呢，他们在主前722年就被亚述给灭了。亚述灭完了他们以后呢，就把人都掳走了。那十个支派的人到哪里去了？还有他们的后裔到哪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到了主前586年，巴比伦把南国也灭了。把南国灭完了以后呢，就把圣殿拆毁，然后城墙焚烧，然后把人也掳走了。把他们掳到哪里去呢？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到巴比伦去做什么？到巴比伦去做他们的奴仆。虽然这些人都走光了，都被掳走了，可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虽然人走了，可是有一天你们会归回。换句话说，你们虽然暂时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有一天你们会回到耶路撒冷来。那这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结果40年以后，波斯兴起来了，然后波斯就把巴比伦给灭了。灭完了以后，那个波斯的王叫做古列，他上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做的，他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你们可以回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三批人回到耶路撒冷。那第一批呢，就是所罗巴伯带去的，差不多就有50000人回去。那过了70年以后，第二批是以斯拉带回去的。然后以斯拉回去了以后，13年以后，然后尼希米也回去了。那这个尼希米记呢，就是记载着尼希米为什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做什么。那这一本书呢，就是做这个的，就是记载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主前，照现在来看，其实2500年以前的事情，在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的记载让我们看到旧约慢慢的就落幕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把新的约带到我们的中间。可是尼希米记给我们看见神怎么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念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看到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是他们是何等的需要神，其实在今天的世代，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何等需要神的帮助。那今天的经文呢，好，下一章我们大概分成三段。第一段呢讲到尼希米他怎么向王请假，那第二段呢我们讲到他怎么去看城墙，那第三段呢就是他怎么去鼓励老百姓。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当尼希米他虽然在皇宫里面，他在苏珊城的皇宫里面，可是他听到了 那些犹太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被欺凌的时候，他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然后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坐下哭泣，悲哀了好多天，然后呢进食向神祷告。他到底跟神祷告什么呢？他跟神祷告，他就是说他向神认罪，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然后呢他说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因为呢我们没有听你告诉摩西的话。然后尼西米跟神说，他说你当年跟摩西讲，如果我们不听你的话，如果我们违背你的诫命，你就要把我们分散在万民当中，可是如果我们归向你，如果我们谨守你的诫命的话，有一天不管我们在哪里，你要带我们回来的。所以他就跟神祷告。那在最后一节的时候，他就跟神求，我们来看他最后一节求什么。好，这已经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吗？来，请
来。
主啊，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好，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说，这节经文其实是最让我们打动我们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跟神说，他说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然后怎么样呢？在王面前蒙恩。这个王呢，我也上次特别讲说，这王其实就是在原文里面是这人，当然这是翻王是没错的，其实就是说在亚达薛西王面前蒙恩。蒙什么恩呢？蒙恩呢，让他可以请假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这边说现今亨通，这个现今这两个字，如果你们看英文版本那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话，它上面是翻成 today 是什么？就是今天，对不对？好，那中文是翻成现今，若真正按照希伯来文的话，应该是说现在。现在是什么？就是 now， 就是现在的意思。 OK， 好。所以他当初求什么？他说我今天就要去了，我现在就要去了，他就恨不得快马加鞭，心急如焚的就赶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就把那个城墙修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一节。好，下面。好，那到底什么时候他跟王开始请假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可是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以前，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是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情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边讲到说，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讲到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你们还记不记得上次说基斯流月是什么时候？哦，非常好。 OK， 11月中到12月中，哦，是这段时间。好好的，那现在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 OK， 告诉我们是什么？说在亚达薛西王20年什么尼散月。尼散月是几月啊？是3月到4月。 OK， 好好了，那我想弟兄姐妹算一算，从11月到3月多少个月？4个月时间。换句话说，他当初祷告完了以后，他等了4个月才开始要向王请假。那从11月中一直到3月，那可是有人就说，等一下，你这两节经文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因为都是在同一个年呐。哪一年啊？亚达薛西王20年。咦，怎么亚达薛西王20年从11月到3月呢？所以就有人说，哦，一定是圣经记错了。 OK， 前面那个一定是19年，然后这个呢是20年，所以从19年到20年差不多4个月，对不对啊？ 你知道吗？古时候算年份呢、啊，跟我们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按照这个公元啊，多几月几月几月，大家都用一样的日历。可是他们的时候在算的时候，这个王啊是按照他做王的那一天开始算，懂了吗 ？OK， 好。那做王哪一天做王呢 ？OK， 如果他十月做王的话，那他第一个月是什么？是十一月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跟中国人算这个小孩子的年龄是一样。比方说生了一个 baby， 他满月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满月？十一月满月嘛，对不对？十月生下来，十一月满月嘛。然后到三月的时候，他几个月大？过年过了一年，到三月的时候，他五个月大嘛，是不是？哎，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讲说，这个小孩子啊，出生还没还没一岁的时候，是在十一月过的满月，然后三月份的时候，他是有五个月大，你懂了吗？懂不懂？懂了没有 ？OK， 所以全部都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可是是看这个王什么时候做王的。如果他是九月做王的话，那他是先过十一月，然后再过三月 ，OK， 那都是做王二十年。好的，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尼西米很有耐心，等了四个月。所以很多人，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哇，我们要学尼西米啊，你看他昼夜祷告了四个月以后，他才到王的面前来啊，跟王请假。那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耐性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果祷告的话，我们恨不得祷告完眼睛一睁开怎么样，祷告的事情就成就了，对不对？那最好呢，上帝那边有一个什么 iPhone 手机，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打啊，然后可以马上收到 text message， 马上就回来说 instant message， 说哦，你的这个 prayer has been answered， 已经被答应了。 OK， 那可是往往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好，那我们等呢，我们常常祷告完了以后等一个月怎么样，就已经没有耐心了，真的没有耐心。那等到第二个月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呢，我们根本都忘记了，根本不去想它了。可是尼西米呢，他一直祷告四个月 OK， 才神才开路给他机会，能够到亚达薛西王的面前来请假。可是我想另外问，从当然我们应该学他的耐心没有错，可是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百姓，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其实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之下，我们已经讲到了，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遭凌辱，遭大难，哇，那神为什么不让尼西米快一点去呢？对不对？在我们想象之中，应该马上就去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他等到四个月呢？我想问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让他等四个月？为什么要来试一试尼西米的耐性吗？是吗？说不定尼西米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对不对？那不需要来试，那到底为什么要等呢？我们今天再待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想。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下一章。好，那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主动的来问尼西米说：“哎，你为什么脸上有愁容啊 ？”OK， 那当然，尼西米也特别讲了说，他平常在王的面前是从来没有愁容的。OK。那当然嘛，你想想看，尼西米是什么？做王九正的，对不对？那天天站在王旁边，哪能天天垮个脸给王看啊？对不对？哪有这么好的事儿？OK， 好。那他的工作当然很好啊，那在王的旁边，有吃的很好，穿的很好，住的很好。OK， 成为王的亲信。OK， 有很多影响力。可是这个也不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你知道吗？OK， 第一个啊，要选酒，要知道这个王的胃口是什么，要挑他喜欢的， 然后呢挑很好的来给他喝，这个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哎，你知道吗，在美国如果你这个品酒的人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job， 你知道吧，你们晓不晓得 OK， 要品不同的酒，然后知道哪个酒得到什么名次，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份工作。可是更难的一份工作是什么，只要天天站在王旁边呢。你知道古时候的王是什么，攒着生杀大权啊，对对对对，就中国有句话讲的没错，说什么伴君怎么样如伴虎啊，哇，你天天伴在他旁边，你不知道是哪一天张开口就把你咬掉了。所以其实啊，他虽然在是一个很好的家很好的工作，可是他站在面前也是战战兢兢非常谨慎的，哪能够天天垮个脸给国王看，那当然不行嘛，对不对。好，可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啊上帝就让他脸上就不高兴，脸上就有愁容，而且不但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还让这个亚达薛西王看见了，不但是看见了，还让这个王主动的来问他说，你干嘛，你又没病啊，你干嘛愁容满面呢。OK， 好，这是我们看到上帝为他开了这个门。然后第二节的结束的时候，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当王讲完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于是我甚惧怕。哎，他惧怕什么，惧怕什么，惧怕请假不准了 哎，请假不准的话就不能去了，对不对。 OK， 好，还有呢，惧怕这王看到他的脸上的愁容不高兴吗，当然都是有可能的。 OK， 但是有一个更可能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来下一节，下一章，好，你们来一起念，来，这个经文是在以斯拉记4:21，好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你们要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好，这个命令是谁下的命令，这个就是亚达薛西王下的命令。 OK，他下什么？下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叫修，耶路撒冷城墙那些人停工，说你们不准再做了，你们停。为什么亚达薛西王要下这个命令呢？就是在几年以前，当有人在修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就有人就跑到这个王面前去告状，说王啊王啊，这些人啊在修城墙啊。修完城墙以后，他们就要造反了，就叛变，然后呢他们也不交税，也不会再交税给你们了，给你了。所以这个亚达薛西王当初听见了以后，他就相信这些人讲的话，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停工不准再建。好，那我想问你，今天尼西米跑到王的面前是说什么，是要去干嘛，要去建城墙，对不对啊？他是跟王干嘛，跟这个亚达薛西王是不是作对啊？这王明明说不可以停了，他要跑去，他要建城墙。你知道以前啊，跟王作对的是结果是什么，对，脑袋搬家。你知道吗，这个是不是好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会甚惧怕，因为他知道他要求的东西，其实如果王知道的话，他如果发现的话，这个王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的啊。好，他虽然很惧怕，可是呢，我想上帝还是给他勇气，所以他还是讲。他怎么讲呢？他说一开始说愿王万岁，很好啊，先。尝尝甜头，哦，愿王万岁，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愿万岁这个是翻译了，中文翻译的啊。你知道中国人啊，以前说是长命几岁啊，百岁已经长命了，对不对 ？OK， 后来当了皇帝，人家叫他什么？叫千岁，对不对？那就是100岁都不够了，一定要千岁。 现在在民主时代选出来的总统叫什么？叫万岁。你们有没有常听到什么什么人万岁 ？OK， 其实这些都是，当然是讲的好听的。哪个人能活一万岁啊？一百岁都活不到。OK， 好。可是你看，这是中国人讲的，这个英文翻译怎么翻呢？啊？对呀，他说 "May the king live 什么 forever"， 哇，他比万岁还厉害啊！他是 forever。为什么人听到这些话都很高兴？为什么？没有人想死噻，每个人都是希望长命百岁。真正的来讲，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看圣经呢、啊，圣经讲，都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哎，这是很奇怪的，这个永远放在这里面呢、啊，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只有上帝来到你的心中，你才能够满足。这是为什么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受上帝以后，我们接受他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接受他到我们的心里来的时候，我们有他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 OK，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当初造了，就让我们觉得我们不该死。因为当初上帝造人，就不是说人会死，人什么时候开始会死的？这个神对亚当说什么？说你吃什么东西，你必死。吃什么？吃那树的果子，对不对？如果不吃呢，就不会死嘛。可是听不听话？不听话，所以吃了就会死。OK， 好。所以呢？这个人是很奇怪，人都老觉得他应该永远活着，其实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你看他跟王怎么说的？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他为什么不敢讲？干脆讲耶路撒冷就算了。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讲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提耶路撒冷的名字，你知道吗？因为一提呀、啊，就让这王想起来了。哎，当年不是耶路撒冷在造城墙吗？这些人不是要反叛吗？我不是叫他们停工的吗 ？OK， 所以你如果看他跟王的对话里面，他讲了两次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可是他从来不提耶路撒冷的名字。其实真正讲起来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第一个很有智慧的是，他不要让这王想起来这件事。第二个呢，他是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这是 personal thing。换句话说，他要请假，他是回去办一件他属于他私人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不是哦，我们国家怎么，不是这个，我的同胞怎么样？他说我个人，他完全是跟他个人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下一章。那王就问他了，说你要求什么？既然看他愁容满面嘛，那王当然知道他要求一些东西了。那王就问他说你求什么？那下面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所以他在没有回答王之前呢，他怎么样？他先祷告，对不对？那默祷呢，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就是祷告。 OK，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是正在默默的祷告，不然他忽然一开口祷告起来，一想那王不吓了一大跳，他说怎么回事情啊、不但是他默默的祷告，而且他这个祷告一定很快的，对不对？不然王问完了以后，这个人就忽然动在那边，然后不吭不哈的，这么搞了三分钟还没吭，还以为忽然之间有什么不对了。所以这个祷告呢一定是很快。所以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提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祷告怎么怎么，可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祷告的事情还没有开口以前，我们的天父早已都知道。所以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求什么，他早都晓得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在很紧急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客气，一两句话就可以了。 OK， 跟自己的爸爸讲话。 OK， 有的时候可以屈膝长谈， 那有时候真的很紧张的时候，就一两句话就可以了。好，好，啊，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再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所以他就希望那个王能够让他回去。那王就问他说：“那你要多久啊？”他就讲要多久，然后他就王就答应了，他就回去了。读到这边，我在想，你们猜他请了多久的假？啊？三年啊 ？OK， 当然这是猜想，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你怎么猜都可以。OK， 我猜是一年。OK， 哎，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叫做什么？叫做留职停薪，对不对？啊，是不是留职停薪？这个 leave without pay， 我不知道是不是 with pay， 说不定还是 with pay 呢？说不定也是上这个王还是给他继续薪水，不能讲太久。OK， 啊，一年是差不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住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差不多有1000 miles， OK， 1000 miles。那个以斯拉回去的时候走了4个月， OK， 好，你想4个月回去，然后4个月回来，然后还有4个月呢建造城墙， OK， 我想说一年差不多了， OK， 啊，那到底请了多久我们不知道，这是猜想的啊。好的，好，那照理讲那个王就第六节就说什么，就王准了没，王就喜欢差遣去了，那照理讲他应该怎么样，赶快拍手欢呼，叫转身就走，对不对？又请准了还不好啊？还说不定还leave with pay， 那高兴死了。结果啊，没想到他回头回来问王要了2个要求。OK， 第一个要求是在第7节，第二个要求是在第8节。我们看第7节他要求什么？好，他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啊，给我一个诏书，让我可以到那边去的时候，给那个省长，让我直接到犹大去。OK， 那第二个呢，哈，更好。他说，又赐诏书通知王园林的亚萨，怎么样？使他给我木料，这个木料干嘛？来做城墙的。哎，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他为什么要求神要求这个王给他这个诏书来给这个大河西的省长？ OK， 为什么要王下命令给他木料？为什么？什么原因？哎，你们认为什么原因？啊，因为这个王很慷慨嘛，不是多要一点算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真是好 ，OK， 我觉得你们真是好 ，OK， 好。你知道吗？我在看注释书的时候，有一本注释书很有意思，他就是注释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就开始骂尼西米啊。他说这个尼西米啊，太懦弱。为什么太懦弱呢？一定要拿到王的诏书才敢回到耶路撒冷。他说你看前面两次归回的人，所罗巴伯跟这个以斯拉都没有要的东西，他们就回去了。我看到他，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们知不知道？所罗巴伯跟这个以斯拉回去的时候，是那时候王特别下命令说你们可以回去 ，OK， 所以他们才回去的。可是尼西米是怎么样？是他要求王的，所以这个情形完全不一样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尼西米不依靠神，依靠王，哎，我们念那个尼西米记念到现在，你觉得尼西米不依靠神吗？他依不依靠神？依不依靠？不依靠啊？好，那你们多说依靠，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这诏书通知这个省长呢？是不是很怕他？是不是很怕？你们刚刚记不记得我们念了一节经文，说那个亚达薛西王说停工，记不记得？好，我们再来念一遍，来，大家好，你们再念一遍，好好念啊，来， 再念来，请。好，说你们要停工，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不得建造有没有问题？也没问题。好，是不是永远停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说什么？等到什么时候？等我降旨。OK， 什么叫等我降旨？啊？啊？对，英文是说 "until I so order"。OK， 换句话说，等到我下次命令你们开始开工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开工，对不对？是不是？哎，是不是啊？是。OK， 好，那我问你，拿了一个诏书，说让他要回到犹大去盖城墙，然后又拿了一个诏书，说要送他木料去盖城墙，是不是等于下令让他开始盖，开始可以盖？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
是。
你想想看，哇，真是有智慧。他有没有跟王讲说，哎，王啊，你就下个命令，他们可以重新开工？他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他问他要了两样东西，一个让他回去，回到犹大去；第二个要东西，要木料，让他可以盖城墙。嗨，我记不记得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你们说，为什么要让他等四个月？有没有？为什么不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去了？我说哇，尼希米啊，原来你这么关心我那个耶路撒冷的事情，这样。没有问题，你明天早上呢就跟亚达薛西王讲，我就让他准你，然后明天中午呢你就买这个 American Airlines 的飞机票，然后你就直接飞到耶路撒冷去，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要等四个月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四个月不断的祷告，花时间呢，想清楚到底耶路撒冷是在什么个状况之下，到底这个王是当初下了什么命令，到底他应该怎么样来跟王说，到底他应该怎么样来跟王请求，你知道这个是，这些都要花时间想清的，对不对？是不是？是还是不是？
是。
OK， 好，我知道你们中间人很聪明，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好，三分钟搞定。 OK， 我告诉你啊，这些事情要让我想的话，我不知道想多久才能想清楚。我觉得尼希米也不一定能够一天就想清楚，我觉得他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就会发现难处在什么地方，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就到神的面前来求，然后上帝就给他智慧，让他知道该怎么去安排这件事情。所以四个月的时间祷告不是浪费，也不是白白的没有意义的，在准备的过程之中，让他有个很好的计划，让他知道当王问他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讲，他要请假多久，他知道他要要求下诏书让他能够经过那个大河西省，然后知道给他诏书可以要木料，拿了这些以后，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可以去怎么做。所以你知道吗？在第八节的最后，尼希米说什么？啊？他说：“因神怎么样？因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你知道吗？真正他回想过来，他所做的这一切，什么？是因为上帝的手帮助他。OK， 因为尼希米知道，不管你想的有多么好，不管你计划有多么的周全，可是没有上帝的手帮助你啊，你是没有用的。OK， 何况他这个请假要木料什么东西，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这只是第一步啊，后面难处还多得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也常常到神的面前祈求，我们常常求说，神啊，我的学业求你为我开路，神啊，哎呦，我的感情有问题，求你为我开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找到，求你为我开路，我的环境不好，求你为我开路，我们也一直跟神求。可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没有马上允许我们，神一直在这边 让我们在等待，也许是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也许是准备我们，也许是在等更好的时机，也许在等更好的环境。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当我们真正仰赖他，真正依靠他，真正信赖他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走的。可是在什么时候走呢？是在最好的时候。阿们。好，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查看城墙。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讲太多，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说这个王呢就派了军长跟马兵就护送他去了 OK。 然后呢他就把诏书给了他们。好，第十节呢这边谈到了两个人，我先这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在下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特别介绍这几个人啊。好，我们看一下下面十一节十二节。好，这两节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有几个人，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着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那边。好，他到耶路撒冷住了几天？住了三天。OK， 为什么住三天啊？因为我讲了嘛，要走这么久的路啊，还要运这些木料去啊，哇，很辛苦的。到了那边呢，然后休息了三天。所以他休息三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尼希米一定不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呢，当天晚上就爬起来了。如果像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啊，年轻学生 ，OK， 当天晚上就起来了。结果我想，尼希米大概有一点年纪了，所以要休息三天，三天以后呢才能看。他三天以后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他就是看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十二节其实是在这本书尼希米记里面一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为什么把他的工作放下来，为什么离开了一个舒适的环境，为什么离开他的家人跑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十二节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换句话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他要做的事情是神把这个托付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他的心里面。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看到，你知道吗，当尼希米在祷告的时候，他一直跟神祷告，可是当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也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意念，他让我们最后知道说他原来把什么托付是给我们。换句话说，神也借着祷告来跟我们说话。哎，我想问我们中间年轻的学生们，哎，你们谈恋爱是用什么谈的？用嘴巴谈还是什么？用脑袋谈还是什么？用什么谈？用心谈嘛。哎，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都害羞不讲话？ OK， 好，你知道吗，再过几天就情人节了。哪一天是情人节？对，下个礼拜六。 OK， 大家记得哈，情人节呢要送给男朋友女朋友，要送什么？送一个什么？一只大手还是什么？送一个很大的 heart。OK， 所以送一个心呐、啊，不是说只有年轻的学生才要过情人节，结了婚的也要过情人节，对不对？要不要？也要的。孙康要不要过情人节？李翔过不过情人节？结了婚也要过情人节的哈。好，那我就想问你们。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上帝怎么样？什么时候来改变我们的心理，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啊 ？OK， 弟兄姐妹，不光是祷告还不够的。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我告诉你， 我不是说上帝不会跟你讲话，可是如果你真的祷告，你是看到他的国度，你看到神国的需要，你为这些事情祷告的话，上帝会把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阿门。好，我们来看那个下面四节的经文啊，13到16节啊。好，我们就念一遍就好了，我就不太讲了，好不好？来，请弟兄姐妹念。来，当夜我出，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栖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了午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奏位。好，我们下一张看。OK， 这是一个图片哈。这个图片呢，这个地方是圣殿啊。那尼西米呢，他那天晚上来的就是沿着这条线。OK， 实线的部分呢，是他骑着这个牲口的。那虚线的部分呢，是他走路的啊。所以古门呢是在这边。OK， 他就从古门出来。OK， 然后呢，经过王池。王池在这里 ，OK， 然后呢，他就绕到这边以后，这边有一条溪流 ，OK， 然后他就说沿溪而上，是往这边走 ，OK， 一直走。那他那天晚上呢，大概是走了一个 mile， 到一里的路哈。如果弟兄姐妹觉得哎呀一里那很快，一下就走完了，可是你们不要忘记了，那天是晚上 ，OK， 而且呢，很多地方都因为那个城墙塌了，所以路都没有。所以呢，他要在那个很不容易走的情况之下走路。如果你们晚上出去过 hiking 过，你就晓得 ，OK。如果前面都看不到路的话，你要知道走一个 mile 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OK。他不光是走，而且他还要去跑到那个城墙旁边去看看城墙到底破坏的是什么样状况。不止这个样子，而且他要想好。需要什么样的人来维修，要怎么样分配工作。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他一个人这样走了那么一圈呢 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好的，好，谢谢，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这一张呢，我们就看他怎么鼓励百姓啊。所以尼西米啊走完城墙了以后，他就开始把百姓聚集在这边，然后他就跟百姓说了在17节讲了几句话。我非常喜欢尼西米的呢，是尼西米说我们 OK， 真的很有意思。尼西米说我们所遭的难是到底是谁遭的难呢？其实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对不对？可是他说我们所遭的难。好，然后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好，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Okay， 换句话说，尼西米他看到这个事情，他跟当地的百姓，他觉得什么，他跟他们受一样的苦难，对不对？他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建造这件事情。当尼西米告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的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情修城墙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说你们免得再受凌辱呢？为什么他这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不光光是他们这个城墙可以保护他们安全的问题，其实呢，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是觉得他们没有神的保守，神离弃了他们，不管他们，他们才会落到那种状况。可是对外邦人来说呢，外邦人认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你们所相信的这个神是什么？ 是没有能力的，是软弱的，他不能保护你们的，知道吗 ？OK， 所以尼希米知道要建城墙这件事情，不只是石头跟木材的事情，建这件事情是要让弟兄姐妹，让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里面，他们属灵生命的建造。OK， 所以他在18节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换句话说，他告诉他们说，上帝怎么帮助了他。我觉得尼希米真的很好，他不是跑去告诉他们说，你看我的口才多好，你看我的计划多好，你看这个王多慷慨哦，对我多好，送了这么多的木材来。他不是，他说我的神施恩给我。然后呢，他又把王讲的话跟大家说，他告诉他们，王下了诏书，送他过了大河西省 ，OK， 然后又给他了诏书，送他木材，让他可以来建这个城墙。换句话说，他告诉百姓，不但是王已经应许了，而且上帝的手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脑海中，你们想，那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来讲，起来建造城墙这件事情是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呀，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容易？每家都有每家的难处，你知道吗？第一件事情要求的是什么？建造城墙，每一个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把手上的工作放下来，干嘛？去做城墙，对不对？那。你把你手上的事情放下来，你要晓得有很多的事情你要做的，比方说你吃什么 ，OK， 你穿什么，用的生活怎么办？好，不讲生活吧，啊，你父母亲谁照顾 ？OK， 你的小孩子谁看？你的妻子谁保护？这都是问题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尼希米鼓励他们，让他们看见上帝的手怎么样施恩。让他们就愿意一起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这些人呢就起来建这个善宫。好，那最后的两节经文，我想当然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是有敌人一定起来的。那这边讲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我想我下次再会告诉你们这三个人是干嘛的，他们是代表什么地方啊。那这三个人呢，他起来就耻笑他们，然后藐视他们，说什么？说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哇，你知道这个告状是很厉害的。说你要背叛王吗？当初背叛王是要砍头的。OK， 你们忘记了当初亚拉薛西王怎么说的吗？不是要你们停工吗？你们为什么不停呢？你们准备做什么？好，然后我们看20节，我很喜欢尼希米的回答。他说什么？他没有说王已经准了，他没讲。他根本没提王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天上的神怎么样，必使我们亨通。换句话说，尼希米的眼睛是放在神的身上，他说天上的神使我们亨通。那他说我们呢，是他的仆人嘛 ？OK， 起来建造。所以这件事情是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告诉说这是上帝的事；第二个，我们是上帝的仆人；那第三个。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事情，就这样。然后你们呢，跟耶路撒冷怎么样？无份，怎么样？无权，无纪念。其实你们根本没份，你根本不用管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属神子民做属神的事情。好，最后一章，我们学到什么？我们这从今天的经文，其实这么长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OK， 可是，在有这么多东西在学的里面，我觉得一件事情，我觉得，上帝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在12节，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换句话说，上帝是经过我们的祷告，把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借着祷告来改变尼希米， 让怎么样让尼西米觉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他做什么，让他能够勇往直前，毫无惧怕。这是借着祷告做的。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尼西米愿意放下工作，愿意离开环境，愿意离开家人，跑到耶路撒冷去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因为神有托付，神有这个负担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非做这件事情不可。那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其实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无论在光环上面，无论在门徒训练方面，在各项事工方面，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我就在想，我们常常为我们教会祷告吗？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吗？我们真的为教会流泪祷告吗？我们真的为教会进食祷告吗？看到这个需要，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上帝把什么托付放在你的心中，让你看到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让你愿意站起来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为神的家里出一份力量。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祷告，我们经过了祷告，上帝要复兴这件教会。今天不管你参与不参与，我们参与在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的手行奇妙的工，我们会跟尼西米一样参与到神的大这个奇妙作为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只是站一个旁观者站在外面的话，我们跟他的家是什么？无份无权无纪念。但愿我们有这个心智，愿意为神摆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全能的神，你也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阿巴父。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尼西米看见我们应该如何的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应该看到你施恩的手怎么样每天的保护我们，让我们学习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世上度每天你给我们的日子。慈爱的天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繁忙的课业工作家庭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纪念到你家里的需要，让我们常常为你家的需要祷告，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个奇妙的工作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复兴这间教会，让这间教会成为你在这个地区传福音的灯塔。父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请大家。